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七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七章的内容。那在第六章我们看到，由于人类的败坏，天主决定要重新净化这个世界，所以呢就拣选了自己的仆人诺厄要建方舟。那么经过上下文呢，我们看上下文，这个方舟已经建好了啊，大概经过了100多年，这个方舟已经建好。然后呢在第七章呢，天主就邀请诺厄进方舟，他的全家人还有一些牲畜啊、走兽啊、爬虫、飞禽进方舟，这是第七章的内容。那下面呢我们就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邀请打开思高版圣经第16页、第17页，创世纪啊第七章，我们一起来看啊。那并且我希望大家呢每次在学圣经之前呢提前要预习啊。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看了第七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第七章有很多的话语啊一直在重复啊，比如说天主说啊对诺厄说要飞禽走兽进方舟，一对一对一对一对，在第2节3节重复，在第8节9节重复，在第13节14节又重复，到第22、23节也是在重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并且还有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有的是7对啊，有的说是1对，或者有的是雨水40天啊，或者说洪水泛滥150天，到底是哪个对啊，哪个错？或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那有些啊圣经学者、圣经专家就给我们解释啊，他们就发现整个第七章啊有两个神学家团体在写，一个是亚威神学团体，一个是司祭啊神学家团体。我记得上次跟你们啊分享过啊，一个是司祭啊神学家团体，还有个生命祭啊。那这在第七章呢主要是司祭神团体和亚威神学团体。那么到底是具体是都是谁写的呢？那么我记得上周给你推荐了一本书啊，叫旧约背景啊和旧约诠释。这本书呢是德国一位神父傅和德啊，他来过咱们中国啊，各大修院都上过课。他在这本书上就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介绍，关于创世纪第七章啊都是哪些团体写的。在第5页上就提到7章的1到5节、7节到10节、12节、16节、17节后半节、22、23节，这些呢都是亚威神学家团体写的。那么第6节、11节、13节到16节，然后17节 A、18节和21节呢都是由司祭啊神学家团体他们所写的。因此我们会看到两种版本的记载啊，这在咱们圣经的下面的小注解啊也会提到有两种文献的来源。好，有了这样的这个基本认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内容。整个第七章呢分为啊3个自然小段。第一段呢就是1到5节，天主邀请啊邀请诺厄进方舟。第6节到16节呢就是诺厄和他家人进方舟啊，讲到这个进啊好几次提到要进入进方舟啊，3次4次。然后第17节到24节就讲到这洪水来了啊，泛滥了多少天和这洪水的危害性。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啊第一小段。在第一小段里面呢有几个小要点啊，或者是重点，就是天主邀请诺厄啊进方舟，那么就让他从一切洁净的牲畜当中各取公母7对，不洁净的1对啊。为什么要取7对呢？因为圣经下面也有记载哈，这个讲解，因为这7对呢一方面可以食用啊，另一方面呢他们出了方舟呢要祭献天主啊，所以他们就选了7对。这7对呢是亚威神学家团体所在乎的，1对1对呢是司祭啊他们所写的。好，然后呢并且啊要有7天，第4节说要有7天就要降雨了 要七天，这个七天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啊？每次我们提到这个七啊，是个圆满的数字，就是一个圆满的时期啊，一个准备好的阶段，这个雨水要降了，要降来了。这个七天让我想起了创世纪第一章，天主用了七天。在创世第一章的时候呢，天主从这个无当中，从没有混乱当中，一天一天的有，一天一天的发展，一天天展现天主的那个光荣。现在呢，这七天是要进啊，这些所有的动物、飞禽走兽，他们要一天七天的准备时间，要进回归，回归这个方舟，回归原始。因此，一个非常美的对比啊，创世纪是出来啊，什么都有出现，这里是回归啊，回归天主，回归方舟，回归乐园啊，回归天主。并且呢，如果我们看路望福音第三章的话，你会更会看到耶稣和尼可德摩的对话，你会发现那是回归回归母胎，回归母胎是一种重生的表现，天主要重新造这个世界。那么就是从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就是开始重新回归。如果我们一边看创世纪第七章再看路望福音第三章，你会更深的认识和更多的启发。那怎么样回归呢？那么尼哥德摩说我们可以打开我们打开这个路望福音路望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提到重生重新归向天主回归。尼哥德摩认为呢，要回到自己的母胎回到母胎，就像回到方舟一样这是一种重生，保护之后再重生。而耶稣说要重生呢，第三章1642，耶稣说重生呢，要由上而生，由水和圣神而生。你看第三节第五节耶稣的话，第六节第七节就要水和圣神而生。因此啊，这个第七章的洪水不是消亡，而是净化，是拯救。我们都说洪水是洗礼的象征，那更是恩宠的象征。天主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拯救。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七章，看天主怎么样拯救所以在第六节就提到第二段就是第六节开始诺厄一百岁的时候一百岁的时候，因为洪水要来，所以天主邀请他的妻子儿媳进方舟，带着洁净的不洁牲畜都要爬进去要进去，毕竟是一对一对，这个非常美牲畜一对一对，飞禽一对一对，包括人也是一对一对的进去进方舟。这让我们对我们今天人非常有帮助。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侍奉天主，回归天主，很多时候呢姊妹比较多女教比较多。你看我们进教堂进教会的大部分，这70%-80%都是女教友，弟兄男教友没有来。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启发，作为妻子要领着自己的丈夫来走进天主，要一对一对的来侍奉天主，一起祈祷，一起侍奉天主，全家人得救。你看诺厄是全家，天主一再邀请邀请了三次，比如说在第一节全家人，第七节全家人，第十三节全家人要进方舟特别在第十三节讲的非常详细，他的孩子闪、韩、耶菲特还有他三个儿媳妇，这邀请你你的家人一起进方舟。大家后里说全家人进方舟，大家一起说全家人进教会，并且是一对一对，这个一对一对重复了很多次第二节、三节、七节、九节、十五节、十六节一直在邀请好，那么在第二段呢，还有个小重点呢，就是600岁诺厄600岁。通过这个600岁呢，我们看到他造方舟的时间，在他500岁的时候就他生了闪、韩、耶菲特的时候呢，天主觉得这是败坏了，所以在500岁的时候 生了他的儿子，开始建方舟。在600岁的时候呢，洪水来了啊，洪水来了，并且具体时间就在第11节，7天一过，洪水就泛滥了。第11节，600岁那年2月17号哪一天？2月17号。那么在什么时候结束呢？在第8章的又过了一年啊，在601岁的时候，2月27号结束。整个洪水泛滥的是375天啊。那么明天我们下集我们会具体讲这个洪水泛滥时间。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洪水是怎么来的啊？第11节说呀，所有的深渊往上冒水，深渊冒水，天上的闸水闸开了啊，这是第11节水的来源。第12节呢是下雨下了40天，你看那个两个来源啊，那个生命那个亚威神学家团体呢，他们认为这个水的来源啊是下雨来的，下雨来的。那个司祭神学团体他们认为这个水啊就是深渊上啊冒下来的啊，深渊是啊冒上来的。然后呢是还有天上闸给开的啊，两个水的来源。因此呢，接下来就会在第17节就会看到洪水泛滥了40天，这个雨水降了40天，但这个雨水停了之后呢，这个水呢又继续泛滥，继续涨啊，一直涨到150天，然后才慢慢的消失消散。好，这是关于这个雨水的时间哈，但这个天数呢也有很多象征意义啊，比如说40天40夜啊，梅瑟在天上啊，在山上40天40夜，耶稣守斋40天40夜啊，也是一个准备，一个进化到一个程度啊，一个比较完整的程度。好，这是这个重点哈。那么他们都进了方舟啊，一对一对的都进了方舟。特别在呢第16节啊，16节在这里呢，最后一句话非常的美啊，说他们都进了方舟之后，上主就关上了门。哇，这一节太美了。到梦想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天主啊，像爸爸妈妈一样啊，当你们都做过父母啊，当这孩子啊要睡觉的时候，父母给他关上门。那个方舟像一个婴儿的摇篮一样啊，像一个小房间一样，天主把他所爱的、所拣选的放在了里面，放了1年多，保存他们，爱他们。虽然外在有洪水啊，外在有惊涛巨浪，有大雨，但是在里面是绝对的安全。你看，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洪水啊，是毁灭，但更多看到是天主的爱，天主在乎他的百姓，天主要记得这8口人，还有这些走兽、爬虫、飞鸟，来重新繁衍，创造一个新的世代啊，新的人类。这是天主为人类所做的啊，这是第2段的分享。那么我们看到啊，第3段呢，就是第17节到24节。第17节就看这洪水啊，在地上开始泛滥40天，不断的生长，不断的涨，涨到一个程度呢，让方舟啊浮起来了，并且呢越来越汹涌。那在这过程当中，虽然雨水停了，河水还在泛滥，一直把方舟飘起来，并且这洪水涨到一个程度，把所有的高山，第十节说天下所有的高山都淹没了。那在这里呢，就有了一个小争议、小争论：天下所有的高山，那是不是全世界的高山都淹没了呢？关于这点呢，我们不能否认，也不能肯定啊，说是全部，或者说不是全部。那么有个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啊，我们不能以现在眼光来看啊当时的天下，我们必须回到当时，在他们当时的年代当中，他们所认为天下到底是指的是哪个地理位置。因此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啊格罗生书啊，就保禄中读之格罗生书第1章23节也提到这个天下啊，1838页，我们一起来看1838页啊，哥罗生书。在这里呢，保禄说呀， 我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天下啊，你可以来看看啊，1838。你要和我一起看啊，1838，第一章的23节，那保罗说呀，我就是这福音的仆役，这福音已经传遍了天下一切的受造物。但如果现在来说呢，那不是现在这个全部天下，而是在当时他们所知道的范围之内的全部天下。因此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洪水啊，就是在当时他们那个地理范围的天下全部都被洪水淹没了。这个洪水到底有多大呢？或者是洪水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在各个历史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呀、巴比伦呐、都记载有洪水的记载。有的圣经学家认为啊，这个洪水的出现来临是在公元前啊，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啊那个时间，比那个巴比伦洪水啊还要早啊，有的神学家这样认为。所以这个洪水啊很大很大，把所有的高山淹没，并且高出了15轴啊，大家说15轴高出了所有轴，以至于呢所有的被用鼻子呼吸的飞禽走兽全部都死了啊，全部消灭了。我们可以看第21节到23节，一切飞禽、牲畜、野兽、地上爬虫全都消灭了，用鼻子呼吸的全都死了，全都消失了。是的，这个洪水带来危害性，但是我们看到外在在消灭，内在那个方舟内的人还在生存，在保护。就是第23节最后，剩下方舟里面的人啊得以保存。这里面很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我们人的生命啊，我们的内在生命如果要成长的话，必须把外在的啊消失消散。这不但是讲一个方舟，更讲着我们的啊灵性生命。就是让什么消失呢？就是让飞禽啊，比如说一切血肉的欲望消失，让牲畜的脾气消失，野兽的性格消失，爬虫的作为消失，魔鬼啊飞禽的影响消失，这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只有这些消失了消散了，我们的灵性生命才能够成长。我这样讲呢也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第6章，保罗又讲到这个洗礼和这个死亡的意义在哪里啊。罗马书第6章，我们一起来看。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圣经的表面意义，我们要看透神学意义和它的灵修啊灵性意义。我们看这个罗马人书啊1746页，他说呀，保罗说，所有受洗归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他的死亡。我们一定要死啊，一定要死，洪水象征的洗礼。那么在这洪水的进化当中一定要死，死于自己，死于肉身，死于欲望，死于罪恶。只有让罪恶自我消失，我们看第6节第7节啊，脱离罪恶才能够活与基督。我们借着洗礼与基督同死同葬，好使我们再次借着基督能够内在生命得以复活和更新。这是保禄中途罗马书啊第6章的内容和咱们的创世第7章那个洪水意义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看第8章的话，更讲得更细。第8章，我们要致死所有有血肉的行为，好使我们内在的生命得以成长啊！我们看罗马人书第8章，第8章就说了，如果我们要让天主欢心的话啊，如果让我们的属神的生命成长的话，我们就不能顺从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欲望，因为肉体的欲望呢反对圣神的领导，圣神力量反对本性的私欲。我们要让这个第6节，让这个肉体的欲望消失之后，才能够随着圣神的期望获得平安和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创世纪第7章不单是讲的洪水，不单是讲的毁灭，更是讲的拯救，讲的整个生命的重生，整个世界的重生。 整个世界进入方舟，好使整个世界重新开始。如果我们想重生的话，我们要进入方舟，进入基督内，因为方舟是教会的象征，也是基督象征。我们进入基督内，在基督内重新再造，然后好使我们生命能够由内向外的展示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啊，天主肖像。就好像第23节所说的，外在的都不断死去，而内在方舟内的人却在生存。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整个第七章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意义。愿这样的分享帮助我们的灵性生命得到成长。好，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分享第一段就是1到5节，天主邀请诺厄进方舟，也邀请你来进方舟。第二段呢，就是诺厄一家人全家人进方舟并且是一对一对的丈夫妻子，丈夫妻子，儿子儿媳妇，儿子儿媳妇一起进方舟，也愿意你的家人，你的全母家人都能够进方舟，进入教会，进入到基督内，过一种得救的生活。第17节呢，到第24节讲到洪水，洪水不单是毁灭更是一种恩宠的象征，是在拯救。洪水来了之后，才能够使方舟飘起来，就是洪水净化，才使这些人得以重生，整个世界得以重生，生命得以重生。因此呢，我们再看洪水的时候，它不再是用灾难，而是天主拯救的方式。好，我们给重来，洪水洗礼的象征方舟是教会，是基督。那么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我们再看洪水，它变成一种恩宠的象征，恩赐、恩宠、恩高的象征。当天主的恩宠、恩赐、恩高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好能够制止我们外在的欲望各种野兽的爬虫的牲畜的那些情绪、那些性格，成为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我这样的宣讲这样的讲解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明白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讲得清楚希望大家能够在基督内重新再看这段圣经，和若望福音第3章一起来看，和罗马人书第6章、第8章一起来看，你会有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有更多的启发。愿天主带领你降福你，使我们外在的不断的自我消失，内在的生命不断的成长。阿们。愿天主降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